好，再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这个很多学者新派学者都说创世纪一章二章是冲突的然后有 JEDP 各种不同的不同的点来分我们对这些都凡是怀疑上帝话的我们都是拒绝的，我们也觉得我们不是强解，在这里创世纪一章二章并没有冲突，只是不同的观点来讲同样的事，或者做一些补充修正不是修正补充让我们更清楚。创造天地呢，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是这样，他要强调人嘛，就强调人所住的地方是怎么样。第五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好，没有雨水怎么办呢？没有雨水就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真是不知道这个雾气呢是地下水产生的一些东西呢，还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降雨，是不是到挪亚的时候才有降雨？这我们不敢说，但是没有雨就有雾气。那没有人呢，神就造人了。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我们神用尘土 造人这个土或者这个地因希伯来文的因是阿达玛就是跟亚当很近那么人的因呢跟亚当很近，阿达玛阿达玛和阿达姆，这个是一个是地一个是人，这两者有没有关系？学者没有一定的看法我们就不去多谈，但事实上好像很有关系，就是我们人跟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人是出于土，最后也归于尘土。这个在创世纪也有讲，这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节，我们属土的约伯记四章十九二十节还有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都有讲到说我们最后会归于尘土如果你不信靠上帝，我们的臭皮囊是归于尘土。你也可以说来自尘土，你说来自我父母的身体，但父母的身体也是来自尘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养生所需要的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尘土供应的。那你说我吃鱼对吧，你吃鱼那没有错了但是鱼所需要的这些养分是海里的以色列比较不是食鱼的比较不喜欢这个海所以不太会把海里面也滋生很多东西讲太多，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也就是说不管是出于土或出于水养生的东西都是神所供应的，而人的确是住在地上的，住在地上的动物我们是出于土。那在这里讲到说耶和华这个用地上尘土造人，人是从土而来的，将来要到天上真的要有属天的形象，这我们更想到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讲到的话，我们希望有属天的形象，当地和天都是神所造的。在这里讲到地，我想在我们人最荣耀的时候我们要谦卑，他要叫我们谦卑，我们不会是属土的，但是神奇妙的作为就让这属土的也有神的形象了。那这个造呢就是用尘土造人，这个造亚萨这个字是塑造，就是好像陶匠造工艺品一样，是经过设计和构思的这不是一个随便的造，是一个很精心的杰作。尘土造人，然后说吹气这个吹气跟第一章那里第一章讲到说说话有关系，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这里是神吹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吹气呢说话呢都是出自口，当然上帝并没有一个嘴或者口但这也表现出他的亲切了。造表示很精巧，吹气表示我们跟造物主很亲切。 吹气表示亲切，也是出自上帝的口号。然后吹气其次是一种施予给予的意思，吹了气你才有，就是吹着一点点的气你就有了。我们中国人也会说没有气了，气断了，这气来自上帝，上帝吹一口气你就有那个生命，是神给予的，神给我们让我们有气息。那这吹气呢也让我们复活啊，这个在以西结书37:5-10那也讲到说，那个旷野里面的平原上面的枯骨，那么多的枯骨，但是呢有气息进入，他们就活了。当说预言的时候，吹气的时候，那个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成为极大的军队。那吹气呢也我想也预表了后来在约翰福音20:22，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吹一口气，给他们一个更新的生命，因为这是你们受圣灵，圣灵让门徒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了，有能力了。好，那这里都在讲到说人是神造的，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神给神赐给我们的悟性。这个吹气啊，吹灵啊，气跟灵是一个字啊，吹气吹灵进来，领受，我们可以有悟性来领受上帝的命令啊。这个创造的时候不仅是把我们创造的很美，而且吹一口气或者是让我们领受，让我们有个能力有悟性来领受上帝的话。诗篇119:73，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啊！你看那多重要啊！神创造了我们，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只想吃喝玩乐的。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有悟性去得到上帝的话，我们的悟性也常常用在吃喝玩乐上，而没有用在学习神的命令，学习明白神的命令，而且遵守神的命令。那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气，神给我们的悟性，我们可不要自以为聪明。在以赛亚书29:16就讲到，那有祸的人就是那受造物居然觉得自己比造物主还聪明啊。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我们可以这样说吗？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好，我们在讲到创造这个人的时候，创造亚当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尘土，是精心被造的，是领受上帝的气的。我们也可以把亚当跟耶稣做一个对比啊，因为都是人呐。在罗马书5讲到说，因为这第一个亚当这个人他犯罪，所以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啊。在罗马书5:12-19有一个对比，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然后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恩典中的赏赐，会加倍临到众人。因一个人犯罪，大家都被定罪了。然后呢，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死就作王了。可是呢，又因为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就是蒙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更要因为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一次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哦，这个末后的亚当和先前亚当，或第一亚当和第二亚当，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哈。都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代表，但是在基督里就有这么美好的结果，在亚当里就很悲惨。哥林多前书15:21也讲，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在哥林多前书15:45-50那里也讲到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是属土的；第二个人出于天，属土的怎样，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亚当怎么样，属亚当的也怎么样；属天的怎么样， 基督怎么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现在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会有属天的形状，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另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九节那里也讲到说，耶稣我们讲过也是有神的形象，那么然后他有神的形象又很谦卑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亚当夏娃没有听上帝的话，从很高的地方 不能说至高，跟魔鬼一样，从很高的地方堕落了，失去了，破坏了那个神的形象。基督在顺服当中不但恢复了这个形象，而且让那个所有信靠他的人得以自由，得到那完美的形象。好，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二章，这里这个亚当跟耶稣的对比，亚当是受造的，耶稣不是受造的。好，然后在第八节，耶稣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啊，这个在东方的伊甸，这个东方大概指迦南之东了啊，就是作者所在的位置以东，伊甸园在迦南的东边。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东边呢是指跟神隔绝的哈，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那里，就是把这个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把他赶出去了。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有写过一本书叫伊甸园之东，就是被赶出去与神隔绝。不过我想这个东方的伊甸比较最好的解释还是说就是位置在东方迦南的东边。耶和华立了一个园子以后，把所造的人，当然就是亚当夏娃哈，在第二章讲，先讲是亚当安置在那里哈。这个在东方的伊甸园哈，这个伊甸呢，这个意思可能是指水源充足的地方，而这个园子我们从后面来看呢，好像不是花园哈，也不是菜园，是果园哈。解经家说，因为在当时的东方呢，果园才是君主所有的。那么耶和华好像君王，亚当是他的园丁，他的仆人，这个讲法也很适合哈。那么耶和华设立了这个园子，然后呢，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安置这个字在生命记三章二十节意为得享平安，生命记十二章第十节是安然居住。那么，神让人有一个平安的居所。我们再想想以前，应该是人堕落以后，原始人或者是那个时候文明不发达，事实上到今天文明很发达，我们还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睡，可以安身立命，可以休息。不管是住在树上穴居，或者现在最豪华的大厦里面，或者说我也看过有一些报告那些像在美国科罗拉多那个山里面的那个花岗岩里面可以防原子弹攻击的那种那个军事基地，这些地方都不能给人真正的平安。你越是刀枪不入的那种军事基地，越有更厉害的武器要来破坏你，因为知道这里面有最重要的东西，越是最保险的金库，越是被那个盗贼破坏的对象。我们的平安只有从神来，并不是借着任何的铜墙铁壁。所以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也讲，耶和华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在耶稣的讲的比喻里面有讲到拉撒路是安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保罗也很喜欢用我们是在基督里。在这都是表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休息，我们的一切都只有在信靠主被神保守当中才有真正的平安。大卫也讲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那是一个罪恶可怕的世界，但是在罪恶可怕世界里面，我们的神给我们平安。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最好的地方，安置在一个伊甸园里面。这个伊甸园呢是很丰富的哈，圣经里面总喜欢把伊甸园写成好像跟那个上帝的圣所很近的、很相似的东西哈。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哈。安慰是荒场旷野变成非常美好的一个园子，很丰富的园子。伊甸园里面的树、水还有底下那些珠宝哈， 基路伯后面的啊，都在那个会幕或者是圣殿的院子中出现啊，在出埃及记25章、列王记上7章啊，这都是在讲到说会幕和圣殿里的那些装饰。另外到以西结书41到47章，也讲到那个未来的圣殿的那个状况。伊甸园还有圣殿还有会幕都是象征神的同在，在神同在的地方就有那丰富，就有那个平安啊，就有那个圣洁。这是神要我们所住的地方，神让我们所住的地方，让我们在那里非常享受。享受当然后面也会看到也有工作，只有享受没有工作，那实在是让人养尊处优变成一个肥胖的波斯猫并不好。让人能够工作而不享受，那是像牛一样的劳碌命也不好。神让我们有最恰当的跟天使跟神自己一样，蛮有安息又能够工作。